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他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击败新冠病毒为重点的基础上，强调反对因为追求赤裸裸的政治权利而践踏和扭曲人类普世原则。此后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预录视频讲话中反复强调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并且称文明有不同的形式。有分析说，拜登的盟友合作思路已经告别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不过他没有偏离与中共之间所画出的界限。那么拜登本次演说中提到的哪些关键点直指北京政府？他强调的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位是欧洲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张博士，你好。
谢谢邀请。
好的，
谢谢邀请。
非常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是就这个提问，就是有一个现象的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就是拜登在这次演说中呢，他讲即便存在在其他的领域存在非常多的分歧，但是我们不寻求新冷战。那么这段话呢，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画面播出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But we're not seeking, say it again,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to work with any nation that steps up and pursues peaceful resolution to shared challenges, even if we have intense disagreements in other areas.
好的，王维正博士，那就说从您的观察来看，拜登这句话呢，他的对象是谁？那么他想发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信号？王博士，
是的，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呢是对这个联合国大部分的会员国啊。那我等下会解释。另外一个对象，虽然他没有提到名字，当然显然就是中国。那么先讲中国好了。中国的话，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睦，而且事实上是已经到了建交四十多年以来最低点。那么，美国提出了很多的这些问题，中国都一概的是说，美国这个采取的是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心态。所以这番话先讲给，虽然没有指明，但是讲给中国听，就是说我要跟你竞争，而且在各方面非常这个有活力的竞争，但是不是新冷战啊，这个是讲给中国听的。另外一个讲给全体的这个联合国会员国，为什么这样讲呢？联合国1945年成立，是战后的五大强权中美英法苏成立的。当初成立的时候有这个很崇高的一个宗旨，但是很不幸，那时候人类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没有四年之间就变成冷战，冷战的话当然是美苏的强烈的对峙，所以过去未来的这个四十几年的话，联合国可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无建树，所以从1945年到1991年来讲的话是一无建树。那么1991年苏联瓦解了，冷战的结束了，联合国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能够对人类的集体的一些考验呢能够提出一些贡献来。所以拜登总统既然在演说里面提到说美国重新回来了，要重新领导的话，当然不能够再讲说我们在从事这新的冷战，因为会给这个很多的会员国想起来过去那段不愉快的经验。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呢，张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拜登这个讲话之后呢，很多的这媒体都在指出一条，就是说呢，拜登在这篇演说之中呢没有提到中国或者中共的名字，唯一的提到小小的一次是说到这个新疆啊，说了这个新疆这两个字。好，那么但是呢，从他这个演说的许多地方的字里行间来说呢，处处都是中国的影子，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种观察？为什么，张博士？
我个人认为，就是拜登在他的发言当中是有意的回避了这个提中国或者中共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外交吧，这个外交，而且我觉得都是在习近平和拜登双方的发言当中 都体现了一些。这个外交实际上也是对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这个话的回应，因为在这之前古特雷斯在美国的一个这个美联社那边这个说了，这个就是说是很担心就是中美的这个紧张关系导致这个冲突，甚至回到这个冷战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古特雷斯对这个冲突就是双方的紧张关系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他有意的含糊，把这个问题含糊了，这个问题我就不细讲了。但是呢，对这个拜登来说也有必要就是少谈这个冷战这事，多谈竞争。那么但从客观的来说，美国跟中国竞争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也是提高了中国的地位。当然中国就是说在这以前对美国也有挑战，但是现在的挑战已经到了就是在美国看来到了竞争的地步，这也算是地位的提升吧。也就是说美国意识到这个他在某些领域的领导权可能要被取代，如果说美国还不努力的话，那么就可能被取代。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个竞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拜登从他这个没上台之前和以及或者说是这个上台以后的九个月当中一直是强调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客观的来看，应该这么说，冷战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坏的事儿。当然我说了，现在的环境，你要说冷战的话，绝对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的环境，这个绝对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可能这种是全面的冷战。但是呢，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在技术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部分的冷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中共就是对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那就是说是直接挑战民主制度，那么对技术层面来说就也是一种挑战型的，就是说是对不管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就要赶超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我可以这么说，特别在一些敏感技术方面，它肯定会导致所谓的部分的冷战，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谢谢你。其实说到这个竞争呢，本身就说明你已经在小组里出现了之后才能参加这个冠军的竞争啊，本身应该是一种正面的一个反应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维正博士，那么拜登呢，在他的这个演讲里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点，其中呢第一个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他说到不允许我们的普世原则因为追求政治权利而遭到践踏和扭曲。那么从国际的这个视野来看呢，这个普世原则被践踏和扭曲究竟是在哪些地方或者在哪个国家区域受到最大的践踏和扭曲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共识呢？所以它的针对性是怎么样的呢？王博士。
是的，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拜登总统在他的演说里面特别提到了联合国的宪章，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啊，叫做环球人权宣言吧。那这个的话，这个中美还有其他所有这些联合国的会员的话，都是签署国。那么所以你说这个最近的话，每次当这个西方的国家指出这个中国，他对于中国政府对于自己老百姓的这个在宪法上所给予的一些权利都没有办法遵守，然后讲出他在新疆做的那些事情的话，那中国总是说这个是干涉内政，然后这个各国的话有他这个选择的道路的权利，但是美国讲的话这个是普世的原则。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虽然没有把中国讲出来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说这个暗指的这个意味是很浓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事实上带领了一些国家特别是这个亚洲的国家，还有非洲的国家，还有中东的国家，基本上来讲是反民主的国家， 过去呢提出一些的理论，比如说第一个理论的话，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互相不干涉内政。那如果内政都不能够干涉的话，当然就是没有所谓这个普世原则，对不对？然后后来的话又强调就是所谓的这个亚洲的价值，所谓的 Asian values， 意思是说亚洲的人民的话，对于这个欧美所提倡的这些政治跟政治权利啊，跟公民权的话，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亚洲人的话比较重视经济权益，就是花样就把饭给吃饱等等。现在的话他又强大了起来，他又说他是中国的道路，要为全世界人民做一个全世界人类做一个贡献等等。所以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词汇，在看来的话都是要就是说这个营造一个就是说这个没有所谓这个普世原则。那么虽然他签过东西的话他也否定是一个普世原则，然后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话要造成一个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讲到这个普世原则，而且跟联合国宪章跟这个人权宣言把它挂钩起来的话，就是提醒了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这些是普世原则，并不是说人权的话是有中国版、有苏丹版、有这阿拉伯版等等。
其实说如果说它有不同的版本，其实就是一种对普世原则的一种践踏和扭曲。那么就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在导语中提到，就习近平的他的发言中，他多次提到了这个人类共同命运，而且他说呢，民主的形式有多种。那么相比之下呢，在他后头发言的像埃及的这个发言，以及秘鲁的发言，都明确的指出，就是要保障自己公民的，他的权利和他的自由。尤其秘鲁说要保障我们每个公民，他能获得这个 decent 的教育和这个体面的教育和体面的这个就业机会。那么相比之下呢，就你能看出这个普世原则它的立足点应该是在哪里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拜登呢，他下一句话是这么讲，就是他说呢，现在呢我们需要开拓这个新时代，就是一个要更新和捍卫民主的这个新时代。又谈到了这个民主，他同时又说用了这个排比句，他说我们也遇到了这个新时代，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是要来做出决定，就是让技术来武装我们自己，还是用技术来加深压迫。那么这句话怎么解读，张博士？
好，那个首先呢，我觉得他在谈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肯定也想着就是说民主制度在最近这一两年遭受的挫折。这个所谓的挫折，就是一个是香港啊，香港就是说邓小平答应的就是50年这个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不变的这样一种这个许诺呢，可以说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被这个可以说是对毁灭了。那么另外一个挫折呢，就是阿富汗的这个撤军的事件，这个可以这么说，是造成了这个民主国家在那边呢20来年的努力啊，这个在就是毁一单了。那么同时呢，也是对这个可以这么说，就同盟国可以这么说，对其他的民主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在信任政治信任方面的一种打击。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应该这么说，这个必须。拜登这个政府必须要考虑怎么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个新的时代同时还体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面临的威权主义跟以前苏联时期的这个这些这个专制这个制度有类似，但是也有不同。所谓不同，就是说它就是以新的技术啊，以那个新的方式来对民主制度提出挑战。那么这一点来说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拜登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怎么来应对就是说这个威权制度在这方面用所谓的数码化的威权主义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再琢磨一下这个新时代这个概念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地方，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进入全球化的2020时期，而不是原来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框架的这个全球化。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拜登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这必须要有一些更新的做法，但是呢似乎他还是比中国慢了一点。所谓比中国慢了一点的，我就是指中国现在刚申请了，就是那个要这个加入那个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这个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拜登现在必须在这方面要做很大的努力。
嗯，好，谢谢您。那我王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拜登的游戏也谈到了这个，话锋一转就转到了刚才张教授说的这个全球贸易和经济模式的这个新的规则。那么他尤其提出呢，这个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且要避免牺牲一些国家作为代价，也要避免呢人为的偏袒任何的国家，因为任何的这个国家呢都有权利和机会。从他描述的这个面貌来看呢，您是不是也从这里观察到，就是说这个鼻子眼睛眉毛似乎是非常清晰的在勾勒一个形象，而且呢就是不是说明这个拜登美国呢认为过去的这一套经济贸易规则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应该说对西方来说是不怎么成功的。王博士。
是的，就从刚才那个张教授提到这个中国最近提出了倡议要参加这个 CPTPP 这件事情来谈起吧。那么这个1991年，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太多的时间，中国决定要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世界贸易那时候组的，那世界贸易组织的话，它跟西方很多的这些国际贸易组织的话，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它是 rule base， 全部都是根据那些规则来的。那么中国呢，它是一个人治的一个社会，而且是一党独大的社会。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个经济体制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计划性的经济体制。计划性经济体制，换句话讲就是说是国家的话，它掌握了所有这个权利。那么跟这个西方的这个 rule of law 来讲，就是法治来讲的话，是格格不入的。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话，那时候大家很多人这个很乐观的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国把它你让它加入之后，它会慢慢学习这个西方这个普世的这个原则。可是他们发现说这个。这个结果的话，多半都是中国利用了这些原则的话来推动它内向东西。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的话，事实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以国家的力量来跟其他的国家来对抗，那么就会产生了很多，比如说它这个很多还有国营企业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你在中国国内做生意也好，或者说你跟着中国在这个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也好的话，其他的国家就面临到很多的这个不利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这次演说里面要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个美国回来的话，美国回来接受领导的话，是要继续领导过去以他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所定的这些以规则为前提的这些国际贸易组织。那么中国如果要加入的 CPTPP 的话，也是一样，要遵守这些规则。
其实呢，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呢，它跟你这个西方的这一套以规则为准则的这一套做法呢，应该是背道而驰的啊，根本就是不相容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教授，拜登呢又说了一句，他说所有大国呢都有责任来管理关系，免于在竞争中跌倒。那么您站在国际观察这个视野的角度来看呢，您怎么看中共它所现在面临的这个国内的关系问题，还有国际的关系问题？张博士。
好，那这句话实际上后面有一半，这他的意思是以就要避免从那个就说是从负责性的竞争，我转入这个就是说是转入这个冲突，这个是他的原意。我的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负责任的竞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是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都可以都必须这个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好像是有点不现实，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这个是不喜欢按照游戏规则来竞争的，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个呢，我想，应该是只能算是一个联合国这样一个场合当中的一种期待。 但是呢，很难说是比较符合现实。但是这点是肯定的，就是拜登这里就是在他的全篇发言当中都强调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跟中国的竞争阶段。那么这个竞争呢，就是说必须需要时间，美国自己也需要时间。美国的时间就是比如说美国必须进入一个再建设期，那么对这样一段这个时间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从这点来说，避免冲突，这是这个拜登这里对竞争就是提出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那么应该这么说，在竞争当中会经常会产生怎么样一种现象呢？就是双方对这个对方的信息理解不同，解释不同，这样就很容易走火。那么这个拜登这段话的意思主要还是说了，就是我们要避免走火。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会这个信息是不是会传达到中国这个领导人那边，这是个大的问号。因为如果拜登在这方面显示了太喜欢讲和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比如说现在美国这个不想打仗了，这个特别是在阿富汗这个撤军之后，一点都不想打仗，需要和平时期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时间来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南海问题，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错误理解的话，那么走火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这点还是肯定的，就是说现在双方多多少少这个都有这些个需求，就是说避免走火。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至少在四五年内这个走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好，谢谢您。那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王博士您的看法。那么与此同时呢，拜登也讲到说要捍卫自己的盟友和朋友，反对强国用武力改变领土啊，经济胁迫等等，技术剥削等等这些方面啊。那么是不是说拜登在这个他的朋友和非朋友，我们虽然不说敌人啊，朋友和非朋友之间呢，画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而中国呢就被划到了这个非朋友的这一边呢？而且拜登对这点也是已经不加掩饰了呢？王博士。
我们现在回顾那个联合国1945年成立的时候，事实上是由战胜国成立的。那么换句话说，当时的战败国包括这个纳粹德国，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日本，还有这个法西斯的意大利等等的话，他们的话就没有，要过了很多年以后才加入。那换句话讲说，这个后来这么多加入这个联合国的会员的话，都是要来接受联合国这一套的价值跟他的游戏规则了。那么现在很刚来看一下这个中国，他就说这个刚您提到的拜登这段讲话是否意有所指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话，他近几年来利用他的就利用这个所谓开放社会的一个弱点，来进对很多的国家进行所谓的锐实力，就是说来干预这个对方的这个内政，比如说选举啦，然后这个收买政客啦等等。那么民主国家一开始的时候是并没有警觉，但现在这些国家都有警觉，包括像纽西兰，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台湾，包括印度，包括越南，包括菲律宾等等。然后这个有明明有这个海洋法公约，但是中国的话他不管，他在南海里面这个吹沙造陆等等，造成这个既成事实，严重的影响这个国际间航运自由的这一个典范。所以你从这个很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拜登他不但要领导，而且他跟前任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他要领导他的盟友和他那个朋友，不但是朋友，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伙伴。那么很显然这个朋友跟伙伴的话不包括中国，所以不用讲的话也知道这个界限已经画出来了。
好，谢谢你。张博士呢，我想再问您，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在这个是不是要打仗，害怕打仗这一点上有非常微妙的平衡点啊。那么拜登呢讲的就是现在加强安全和减少暴力的 最有效的这个方法之一呢，就是改善世界上那些政府没有照顾好的人民的这个生活。那么讲了这个话之后呢，是不是拜登又亮了一下他的这个肌肉，就是说呢，就算你们是我们只是我们的邻居，但是你们的人民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我们并不会置之不理，不会这个装作没有看见呢？张博士，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表述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在整个 context， 在这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在有些国家政府角色缺位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按照这个基本的联合国的基本的这个章程和这个民主的这个就说是是普世价值来做事的话，那么对这样的国家的人民啊，怎么就是说来相助他们？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挑战，这对所有的民主国家来说，现在情况下是一个挑战。那么现在这里是不是非要指中国呢？我觉得也不一定。那比如说现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国家，现在就是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就是来处理这样一个来对付这个塔利班政府，同时呢又必须就是说是能够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是感到这就是说是安全和这个在就是说生活当中有一定的保障，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挑战。但是他这个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指在地域范围内这个新的类型的干涉主义还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我要强调的是新的类型的干涉主义，也就是说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美国那就是说是也就是说是起的一个世界警察的作用，那么很容易就是说用武力的形式来干涉，那么这现在呢新的形式呢就不一样。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张俊华博士和王维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精彩看法。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